上一次你们那些和我们在一起的，还记得？我是开始进到真言书第31章里面呢，讲到才德的妇人，我还记得，我用了这些经节，主要是第10节到第30节。讲到好几个关于才德妇人在这一段里的美德，那这是属于这个贤德或才德妇人所有的，也就是让这个妇人是成为美丽的，就是配得的，不是美，是配得的。当然是在配得的相反，就是不配得的或不值得的。或者这个人是不值得的，没有价值的哈，是有价值或者没有价值，或配得不配得的。你说一个人是不值得的，是一个多少是一个藐视、轻视这个人。那你说这个人是不值得的话，那就讲到，这就是值得是，反面在不值得的是宝贵的。不是你要丢弃，是有些是你可以，宝贝的是你可以，留住的。我盼望你们能够记得这一些的，美德或者属性，无论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属性。这个源头呢？总是基督，这意思就是说出我们作为基督徒所具有真正的美德，必须是这个基督的美德，甚至就是基督的自己。所以不要想要自己在自己人的努力上培养自己的。美德，我不是说人不应该有某一种的操练来建立一些关于你自己身上的事，也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了，突然之间就成为一个有才德的富人，这件事不会发生。但是就着神经纶的原则来说呢，那么这也总是在。道成肉身的原则里，那就是需要神与人来在一起，才能够产生出这样的美德。一方面，这个美德的源头必须是那灵，必须是神自己。事实上，真实的美德，真实人性的美德，乃是。神圣属性在人身上或者在人性里的彰显，这个定义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真能有这样的美德，就必须要爱主。我们必须接触主，也必须吃主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有主自己。那这乃是借着追求他。被他所充满，然后自然而然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基督就能够被活出来。那这个基督的活出，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所有这些美德的彰显。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那然而呢，在我们这一边，除了享受基督之外，寻求他之外，我们还需要姊妹们，当然弟兄们也是一样，我们还需要与主配合，来在这里渴慕，要把自己建立起来，好有这些美德。我能够告诉你，作为 基督徒，我自己特别做一个服侍的人。我是在这里从李弟兄、李长寿弟兄这里学到，我总要把自己建立起来，但不是以一个没有基督的方式来建立自己。我们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所以我们所有属灵的操练，我们灵的操练，想摸着主、享受主等等，都有一个目标，都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敬虔，敬虔的意思就是像神一样，也就是彰显神的意思。所以在我们这一边，应该有一些刻意的一些操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要把神活出来。虽然源头是神，不是人的努力，但是这却需要人的配合，人的合作，才能使神活出来。所以我愿意再次这么说。姊妹们，不要有这种奇迹式的想法，一些迷信的观念。你只要留在教会生活里，你就成为属神的了。只要这个留在这里就是了，你就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并不是这样子发生的。教会生活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是我们能在这里。我们也在这里一同追求主等等，但是，这是在教会生活的内涵里，我们还必须要有负担，必须为着我们自己，要能够把自己建立起来，成为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人，在教会中有价值、有用的人，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现在，当上一次我讲完我的分享之后，我再回头之后，我就在这里开始考虑，我应不应该更进一步再讲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应不应该进到解释这一段经文的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还记得这一篇其实是满了隐喻，当然这是箴言啊，是好像是半诗章半箴言的这种方式所写出来的。那在这个诗篇诗歌或者以诗词歌赋来讲，也是有很多的寓意和隐喻。当然，这里有一幅图画，乃是在一个家中的妇人，那借着其中，这个形容、比喻和隐喻，我们就看见这个妇人是如何是有价值的。我们没有进到那个细节里，我只是上次讲到了美德而已，美德。那所以在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我觉得呢，我应该深入啊，投入这段经文，试试看。那今天下午，我要讲到箴言第31章，进到其中这些主要的表号或者寓意的解释里面。我盼望借着这样的解释，不仅是解释，就是为了解释。我的盼望是借着这些解释，你们能够更细、更细腻、更细致的。以更仔细的来看，这一个才德的妇人是怎么样被构成的？当然这些日，因为我有帮助我的人进入到这个执事的话语里面，我也就更得着了印证，这是值得我们走下的这一步啊，是值得走这一步的。好，今天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希望所有这些解释都能够被 摆到应用的事上，能够应用到你的生活里。我愿意再读一次这里的经节，因为或许你们手中没有旧约，我其实盼望你们自己都能够，用这些，借着这我这些说话，进入这样的，主的话，箴言第31章。第十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或者珊瑚，啊，这也是可以翻为珊瑚。我要讲到珊瑚，这件事。第11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并不缺少利益。第12节，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无损。13节，她寻找羊毛和麻。这里说到羊毛和麻，乐意亲手做工。我在这里也要讲到亲手做工这件事。第14节，他向商船，好，这里我要讲到商船从远方运粮来。15节，天还亮，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第16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的成果栽种葡萄园。我要讲到一些关于栽种葡萄园这件事。17节，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18节，他检视制作的商品，确定都是好的。他的灯终夜不灭，这我也是要说到这件事。19节，他手拿捻线杆，手握纺线锤。20节，他张手就去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这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啊，这里说到我们应该懂得这个话。21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我要说一些话。22节，他为自己制作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我要说些话。23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我要讲到她的丈夫。啊，第24节。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供给商家。25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境况就喜笑。26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我要讲到一些关于这件事。他舌上有慈爱的法则。27节，他检查家务，并不吃闲饭。28节，她的儿女都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29节，行事有才德的女人很多，唯独你超过众人。30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也讲到这里，讲到这个敬畏这件事。好，第31节。把他手31节，愿他得着亲手操劳的果效，愿他的工作使他在城门口得称赞。所以，首先在这里这段形容，这个才德的妇人说，她的价值远超过珠宝或者是这个珊瑚，直译是珊瑚。那讲到珊瑚，在直视的书报里比较难找得着，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想说一些话关于这件事。关于珊瑚这个东西呢，珊瑚，要怎么说呢？我要这么说，就必须要回到在这个箴言里面之前的一些话来帮我们解释这个。箴言第3章和箴言的第8章， 三章十三到十八节，第八章十一节，寻得智慧，得着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赚得智慧胜过赚得银子，其收益强于金子。三章十四节，请听第十五节说到，智慧比珊瑚更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它比较，所以在这不是在第三十一章才提到珊瑚，在箴言第三章就提到珊瑚。他这里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它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财富与尊荣，他的道路是安乐的道路，他的路径全是平安。对持守他的人，他是生命树。持定他的是有福的。我在这里想要，有些把这些经节关联在一起的，就是到底是什么事使这个富人是宝贝、有价值的呢？当然。这个是远胜过什么银子和金子，甚至比珊瑚更宝贵。照着这里的这件事，你就看见这个富人是寻求智慧，这个财德的富人是有智慧的，他是一个智慧的富人。那智慧还不是聪明。智慧还不是高的智商，智慧也不是精明，智慧是更深的，比上以上所说的更深的。旧约里面的真智慧其实就是基督。那聪明呢，是在心思里，这个人很聪明，很精明。但是你却是愚昧的，就我或许不那么聪明，但是因着我有智慧，所以就有智慧。所以李弟兄说，智慧是在灵里的，是从神而来的，那就是真智慧。当然呢，智慧也是从经历而来的。经过一段时间，年纪越长，智慧越多，因为你是从你的错误里有所学习，你就或许得些智慧。那在这里所说重要的就是，当然，《箴言》这卷书是相当讲到智慧的一卷书，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才德的妇人、贤德的妇人，她呢？是有价值的，对她的丈夫、对她的家人、对她的孩子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她是智慧的，她在这里宝贝智慧，她寻求智慧，那就使她成为宝贵的。那么，姊妹们，我要这么说。你呀，需要有智慧。你知道，这个女性是很会，这个性情上很会玩弄或捉弄人。那换句话说，她们很聪明，她们很会操纵吧，很会做这个做那个。这她可以操纵人，她可以操纵一些这个情形，这个很多。妻子捉弄丈夫，操纵丈夫，丈夫都不知道，丈夫就像傀儡一样，都被捉弄了，都还不知道。那其实很多丈夫完全是被女人所操纵的。我不是说那件事，那个不是智慧。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智慧啊，是箴言里所形容的真正的智慧。那真智慧的源头其实就是神自己，只有神是智慧的。所以呢，我不能告诉你， 完全的告诉你到底什么是智慧，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说，智慧是比这个聪明更深、更有分量、更持久的。你知道保罗怎么对提摩太说的？你从婴儿就认识圣经，就使你能够有得救的智慧。这就是智慧。在那处经节很清楚的，我们看见也智慧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圣经叫你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智慧是从主的话来的。姊妹们，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就很难有智慧。姊妹们，最好不要读，看这么多东西，读那么多东西。我的确愿意鼓励你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主的话上。你自己和在你的家里，我甚至说要和你的孩子们，都要花时间在主的话上。你要在你的家里带进一个主话的这一个气氛。一个环境，虽然你在忙，你的婚姻是这样，你有几个孩子，但是如果你从小就把孩子带到主的话前，他们到老都不离开，这个能够把孩子们把家里带到神的话上是智慧的。我说过，我碰到一些姊妹们，她们真的聪明，非常非常的聪明，是聪明的不得了。那你一句话没讲完，他已经知道你下句要讲什么了。你举一，他可以反三。他们知道怎么样，管理这个，管理这个，做这做那，是非常聪明。但是我看着他们，听着他们说话，在那里却是没有智慧的，他们是没有智慧的。他们做一些贫穷不好的这决定，有很多很聪明的人，就着生命的角度来说，做的是非常错误的决定，钱赚的很多，堆积如山，但是在所有这个世上却是一个愚昧的人，所以在这里有一天他们就会后悔。是的，是这样子的。你或许作为儿女做一些决定，有一天你会后悔，因为是不智慧的，是很聪明，但却不是智慧的。姊妹们，智慧是更深的一件事，是更尊贵的一件事。有的生命说话会把生命给你，这里说到他。这些持守他的就有生命树。所以不要去追捕那些表面的虚浮的这个将要过去的事，你们要寻求智慧，因为唯有在基督里是一切智慧和这个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基督里面，这是在哥罗西书里所说到的。我特别要说，姊妹们，你们要读主的话，要认识神的话，你要宝贝神的话，你需要导读神的话，导读知识。知识的话会使你有智慧。你说，哎。这都是属灵的事呢，那其他的怎么影响到我的生活呢？我告诉你，完全这些是完全绝对的，与你这个生活有关。圣经中所谓属灵的事，是与生活有关的，它能够使你有智慧，甚至在你生活的方式里，做决定的事上都有智慧。这里说到。珊瑚是一个宝石，但是，珊瑚是非常特别的， 也不是，是从矿物质产生出来的。大部分的宝石从矿物质，但是呢，这个珊瑚啊，珊瑚是一个活的一种生物所产生出来的。珊瑚是活的，是借着一些的过程，在海水里。热带我的海水当中，因着时间的一些过程，就成为一种的宝石。我们都知道李丁是怎么样解释，宝石是一个小，这罪人就小沙石进到了一个蚌壳的里面，那就是进到基督里，在这刺激这个蚌哈，那个蚌就开始分泌一层一层就成了珍珠，珍珠也就成了新耶路撒冷的城门。然后在创世纪里的这种的珍珠也是玛瑙是从这个植物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我不是对那个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这个什么玛瑙这些那。我对这个说的不会太多，我不是要解释这个珊瑚怎么成为宝石，但是呢，我大概就说一点吧。那不管无论如何，这是个宝贝的石头，是借这个过程某一些的变化的过程才成为一个宝石，就是珊瑚。这里，在这里呢。是从活的生物、一些生活的东西、一些生机的东西里所产生出来的。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呢？那就是，如果要成为一个才德的富人，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姊妹，的确不是。天然天生就可以的，是需要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一个生机的一个过程。我再说，之前说过，那就是这个才干或者说是美德啊。不是人造出来的，而是因着基督在做到我们里面，曾所产生的一个美德。那同样的，在这里的这个珊瑚或者宝石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出生出来就是宝石了。有些姊妹们坐在这里说：“哎，忘掉我里面的没有这个珊瑚的基因。”那个姊妹可以做珊瑚，我总也没办法成为珊瑚，我就是一块石头就是了。但是我要说，我对你们说有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不在于你的出身如何，乃是在于变化。第一个呢，在于你的重生，你的变化，乃是借着变化，我们就成为有价值的，也是借着。重生，我们成为有宝贝的，也是成，就是重生，我们成为无价之宝，在神的眼中是成为宝贵，神的珍宝。这就是盼望你们在这里要寻求，要被变化。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以说到一个，在一个，这个空，在一个，必须在一个。范围里才产生的这个变化，不是虚空混沌的情形，而是在神的家中要有变化。所以盼望姊妹们，你们能够看见变化如何是何等的重要，在教会里是何等的重要，好不好？我愿意这么说。 我要这么说哈，我很渴望在教会中能够看见越来越多的宝贝、有价值的姊妹们。不仅是好姊妹，好的这个那个的，而是宝贝的，珍贵的，配得的，有价值的姊妹们。所以他们，在不在那里，就是有不同的，是会有不同的。我想尼托圣弟兄曾经说过，或许李弟兄也说过。这个人如果不在，每个人都觉得若有所失，每个人都有感觉。如果你不没有价值，你不在这，没有人会感觉是什么不同。为什么？因为你不是那么重要，你不是那样有价值。但是当一个有价值的人离开或者不在了，我们都感觉若有所失。有觉得有损失，你不需要说，就是这样子。上一次我提到有一个卖指定布的妇人，这不仅是吕迪亚，还有多家啊，多家，他是为他过世的时候，他们差遣彼得来要。把他从死里，叫他复活了。所有的妇人，在他周遭的人都把这个多加所做的衣服，给彼得看。我不确定，我死的时候，没有人会来看，因为我没替人做什么衣服。但是你看这个姊妹，我相信不是她为着姊妹所做的，我相信。他有许很，他的心啊，心放在里面，他有很多的关心、爱心都摆在他所做的事上，所以这个件事是被众人所感觉得到的，这在圣徒当中是有冲击力的，是有影响力的。姊妹们，你要渴慕、切慕、羡慕这么做。不是一个盖恩夫人呐、啊，一些做属灵人、属灵的妇人，叫被人大大的敬重，不是这样子，不是以那种方式。我相信腓比，在罗马书16章里的腓比，如果不在那里的时候，保罗是第一个有感觉得到，保罗是第一个会感觉得到的，因为在这整章。这里提到所有这些名字里，第一，也就是这个妇人，就是配得的妇人，腓比。这里说，他说对众教会是帮助者，是值得敬重的。看他和你们到罗马的时候啊，那你们他是如何照顾到圣徒们？他是接待众圣徒的。他在这里，就辅助了他。他是这里讲到是互助者，所以这个女执事就是这里讲到腓比，她是这样的一个有才德的、有价值的妇人。所以圣经里面呢，每当提到任何的宝石的时候，都是什么呢？都还是神的建造。所以，我们在这里永远不是为着彰显、为着博物馆、为着珠宝店才做宝石。我们的宝贝是为着建造，也是为着神的建造的。所以我在这里说，不要说一些假冒属灵的话，属灵不要假冒属灵。在70年代，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姊妹们就形成就所谓的。特有的属灵的俱乐部哈、啊、是非常排斥性的，那他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俱乐部扩散到主恢复每个地方，甚至有些年轻的姊妹们，在这里被吸引了， 那些事是什么？就是姊妹们就自以为是我比你更属灵，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封闭式的属灵妇人的俱乐部，或者这个什么妇女会。我在这里不是捏造出来，这件事的确发生，有很多姊妹觉得被排在外面，只有所谓这些人才是所谓属灵的姊妹们。请忘掉。这一方面，不要在教会中形成任何的圈圈、社圈，这个是不要搞社团、办俱乐部，不要。但是，做一个才德的妇人，不是为着我们属灵的这个益处，也不是为着展示，我们很可能非常的隐藏，是相当隐藏、不为人知、不为人事的，但是。这个属灵的价值却在那里，是为着建造身体，基督的身体的。我知道有一些姊妹们，是这样子，你跟他们谈谈话，他们或者生言都生得不好。但是只向你说了几句话，对一些年轻姊妹说几句话，就从主里面，从主的话，从他属灵经历里面，有一些就是为着这个年轻姊妹就能够得着共鸣的，他们不是婚姻顾问，有些姊妹有时候去到。什么婚姻顾问里有一些情形，他们这些姊妹们呢，也不是顾问，也不是社工人员，他们就是有某一种的智慧，能够帮助年轻的姊妹们，帮助他们的情形。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好，让我们继续看下来。然后我们来到这一点，他在这里看看这个细节是什么？这个妇人呢，到底为什么是在这里是配？首先，他在这里讲到他绵羊，我知道主的在启示录的时候，头发像如同白雪白的这个。羊毛，这里13节，这个妇人寻找羊毛，那么照着以赛亚书和执事的说话里也说到，羊毛是从羊身上出来的，羊毛是从。羊的身上取得的，那么羊毛呢，在这个执事的说法里面，就讲的是从这个生命的性质里所产生出来的。在基督的这个事例上，在启示录第一章，并且在但以理讲到基督。这个讲到这个白色，讲到它的亘古长存，直到它也是从它的性质里，不是因为基督是年纪大了才白发，不是，好像基督要过世了是老了，不是的，而是基督是亘古长存的，它的性质是不老的。若是任何东西，它是亘古的，它是总是长新的，它永不衰老，永不老旧，它这个总是新鲜的、先新的，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羊毛的这个源头，就是个羊，指着从羊而来的。另外一处，在以赛亚书是怎么说？这里说到，那很有名的一节，你的罪如同朱红，他必使他白如雪。你的罪虽如同这个朱红哈，它必使它 白如雪。这里有一个对比，所以这两个元素其实都是白的，但是这里两者之间是有不同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雪的白是指到一种起初，的一种喜，是由神所喜的。讲到白如雪，那个是神的喜而有的。那羊毛是因着你生命里面，新陈代谢的洗涤而来的。我们乃是被着耶稣的血所洁净，使我们白。我们更进一步，还要借着那灵的更新和洗涤，才有那性情呢，成为白的。所以在这里不仅是白色，这个在外在的这个性质和行动上是所谓是白的，也不仅是这样，在有外在的，更需要在里面的一种洗涤，产生一种的圣别，一种的白，甚至生命而有的这个白。我不知道这个白的颜色，不知道你跟得上我讲到是什么。知道主日下午解经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我盼望你们，请记得这些事，请寻求这个，亲爱的姊妹们，你需要寻求这件事，是什么呢？是，重生的洗涤和那灵的更新，那就讲到在主，在我们里面一个新陈代谢的变化的过程。好不好？你说给我们一些更容易一点的，给我十个点，叫我做才德的妇人就够了。这里没有十点呢，在这里最终呢，什么使这个妇人是有才德的、有价值的？是借着这个，但是借着这个过程，借着这个方式才成为有价值的。的确，在教会中，我们看见有姊妹们经过这个过程成为有价值的，我们看见过。我的盼望是，能够有更多的姊妹们有这样子有属灵的价值，因为他们寻求这件事，他们为这个付代价，不仅仅是在这里装饰，而更是有用，在教会中有用，能够服侍圣徒。不仅仅是你的热心，你的忠心，等等，这里必须要有些是出于生命的。这里有新陈代谢的洗涤，而产生出羊毛来。好，那这里棉是什么呢？你知道，以赛亚书这个讲到将来的火把，它不会吹去，那就讲到主自己这个冒烟的哈，它就是将来的这个火把，这个把就是这个马碾成的这个灯芯啊，就不会吹灭。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马是讲到这个，是一种的，讲到基督的人性这一方面。就是指到基督的人性有各样的，是牧童，是皂荚木，有黎巴嫩的木，还有什么木呢？还有黎巴嫩的各式各样的，香柏木等等，这些木都是指到基督的人性，耶稣的人性这样子。所以在这里，这个麻呢，也表征基耶稣的人性。那在这里，姊妹们，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请不要睡着了，请听。那就是 讲到这样一个才德富人的条件、资格，还不是那么根据于神性，而相当是根据于人性。你知道，赵慧不是天使般的人物在这里，我们不是天使，我们都是道道地里的人。那这个赵慧是人所在的地方，那么人。不需要天使的帮助，需要人的帮，人需要人的帮助。所以在这里讲到神成为人，他今天做了33年半的人，今天在宝座上仍然是人。唯有是人，活出这个人有最高的人性美德，他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今天基督凭什么资格来服侍我们呢？是因为他是人。如果神从来没有成为人，其实神不能够侍奉服侍我们的。所以同样的，姊妹们，你如果没有某一种的人性，你是不能服侍人的。那我要说，你要像耶稣，有耶稣一般的人性。你知道我服侍多年了，跟圣徒们来来往往接触许多很多的事情案例，我都接触过了。我就发现，当然我们需要祷告，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所有这些事。但是我就发觉，几乎甚至不是全部，大部分的事上都有一个人这一面的需要。这里这个人的缺陷，有一个人的问题，有一个人的软弱在这里，你跟得上我说的吗？所以这里的需要还不是说啊，你去导读两处经节，你知道我的意思，那并不能解决问题，可以暂时的有一些的这个，最终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他们实际却很大的一个缺失，就是人性这一面。这件事婚姻其实是很属人的，很有人性的一件事，家庭生活也是很人性的，那教会生活也是很有人性的。如果你呢，姊妹们，你们不没有人性，你很天使啊，你像天使一般，你可以左右引用经节，但是你呢没有耶稣的人性，你就不能什么？你就不能服侍圣徒了，也服侍的不够，因为你缺少了一个资格。在这里呢，这个麻是为着烧，这个给光的，然就是他们就是点用油点着这个麻碾成的这个灯芯哈，这每当冒烟的时候就不亮了嘛哈，这个灯芯就不亮了，麻做的灯芯不亮了。所以呢，我们呢，我们作为这个灯芯，就需要有主真实的人性。其实弟兄姊妹，这个人性就带出光来，就把光带给了圣徒。我还记得李弟兄说到一些这些在中国大陆年长的传教士的姊妹们，这姊妹们坐在那里，这个年长的这个姊妹就稍微拉拉她的裙子，突然间那些年轻的这些姊妹们都知道，都穿短裙的，不知道穿什么的，不知道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她什么都不说就拉拉她的裙子，在这些姊妹们的都领会到什么点呢？我在这里不是说裙子这衣服该多长多短，我不是讲这个点，我的点就是说，这是很这个何教士和 他这个师母做，他怎么做？他是这样的生活，有一种的彰显，他的人性就成了别人的光。我们需要更多像这样的姊妹们，甚至他们说的不多啊，说的不多，但是因着他们。因此，你在你人生里面，你的人性，你就把光带到你周遭的人身上，甚至也带到教会生活里。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榜样，比其他更需要的是榜样。这种不需要所谓更多的教训，需要更多的榜样。另外一个点，他讲到他喜欢亲手做工。当然了，我们知道他是很殷勤的，他是很劳苦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讲到亲手做工，好，我刚刚忘了一个点。这一段讲到才德的妇人，乃是讲到在神的这个家，他的家里面，都是与他的家有关的，他如何管理家，理家。很明显的，这是讲到一个物质的家，也这里有个物质的家，物质的家人家事，的确这是能够这么应用。甚至在提摩太、保罗讲，我宁愿年轻的寡妇再婚，有儿女。这个持家，这个年轻的寡妇要持家，这是使徒保罗的教导，在年轻的姊妹需要持家，也不给仇敌有地位。这听起来很不属灵呢。这里说你要持家，提多书第二章，他讲年轻的姊妹们。讲到要纯洁，在家里这个，这是这个庄重哈，在这年轻的妇人要什么？在家里做事，在家中料理家务，服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话被毁谤。你看保罗，他在提问对姊妹们在这里说，尤其是对。弟兄说话，对姊妹们说话，讲到这里被毁谤，世人会如何怎么说？外人会怎么会说姊妹们？甚至神的话不会被毁谤，被谁毁谤呢？被我们不守自己的规矩，不做不尽自己的义务，不尽责任，神的话会被毁谤。我告诉你，姊妹们，我是老旧，你可以说我是老旧了，我是老学派了。你可以，我承认我是这样，我不是不愿意跟着现今，这个时代的哲学，现今的这个趋势，不是因着我喜欢或不喜欢，我宁可遵守主的话，让我们都这么做。好，我只愿意这么做，我只愿意主的话。那主的话是教导我们，讲到妇人。应当持家，料理家务，照顾丈夫，照顾孩子。在这里啊，在外面讲，人就会把石头想打死我，丢石头要打我，就说用很多话来形容我。我不愿意提他们人说的这些话，因为我说这些事。但是姊妹们，我不是在外面吗？我是在教会生活里，是不是？我在这里也不是推广某一种老形式的老态的，这个传统式的这个实行教导，不是。我只是保爱神的话，我保爱神的话，我也愿意这么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家。 兴起正当的、正确的孩子，为着主这么做，乃是一个姊妹最高的呼召、最高的职责。反不是今天被这人嗤笑，嗤笑你说：“哎，在家里啊，在家里，很疯了，你疯了。”你应该成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啊！女人应该做美国的总统才对，最少要做秘书长或者下一个总裁。那是现今的时代，我们听这个，每天都听到这个话，每天就这个是要进到我里面，听久了就受影响了。我在这里。不是要阻碍女性的发展啊，不是要守在你们把你们留在男性的压迫之下，使你们继续被男人所奴役。我不是这么做，请听，好不好？好，我比给我一点这个功劳，我不是那么的，不是那样子。但是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潮流已经超过过头了，过头太多了。我愿意在这里呢，为抵抗。所以这女性的主义的这些哲学、这些做法说法，因为已经真是越过头了。我不是要带你们回到石器时代，我。觉得我在这里非常的清明自守，也是平衡的。这是神的话，不管是罗马帝国时代或者今天这个时代，都是这样子。我愿意在这，因为这个钟摆到那个方向，我也把这个钟摆回来。我愿意在这里大声疾呼的。讲到我对这个一个在家里照顾家务、养儿育女、相夫教子的这个妻子，我要说，我们要敬重她，在一个妇人当中，这是最高的。你是说你是老旧老派了，你老派了，不管你怎么称我，这是我所相信的。那么现在。他说：“这里说到亲手做工，这就我看见保罗。保罗，请看我的双手，这个手是什么？是支帐篷的双手。保罗和亚居拉、百居拉，他们都是支帐篷的人。你知道，在那些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支帐篷。”这不管他们在这里，就是把编织织成帐篷，那就是他们所做的工。那接着这么做呢，他就把一些东西更具有价值。今天他就是加值了。保罗是在他的职业上，在这件事上使他加值了，就是把价值加上去了。姊妹们，你是一个加值的人吗？你所在的教会，是不是因着你所在有所加值呢？你所参与的服饰，是不是因着你在就更加值了？甚至说，你所在的社会，是不是因着你而加值了呢？那个价值乃是从这亲手做工而来的，而产生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的职业，这应该是我们的工作，应该是我们的侍奉。在我们这个。停滞不前，很可能我们是减值啊，不仅是加值。如果我们很可能是 减值了，把这个价值，减少了。我给你一块布哈，一周后你回来，支了个帐篷，哇，那真是加了值了哈，更有价值了。我希望在我教会里有更多这样的姊妹。我给他一块一个新人，2周后这个新人呢、就参加全时间训练了。哇，这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么有些姊妹，她不加值，甚至有减值啊。把一个人，那2年后那个人不见了。失落了，或者被破坏了，会败坏掉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再也不会给那个姊妹什么人了，因为给她是有损失的，有损的，但是有亏的，但是有的人是这个给了她，她会这个为了主的恢复，为了这个是加值的，是有益处的。这里又说到她。我很喜欢这个哈，但李弟兄也是说到这件事，创世纪，他就说拿破仑在，他就会想是满了船的，好像商船。李弟兄当时讲的拿破仑，那个是讲的雅各在他的预言里面讲到他的儿子的预言里面，他就说到。这里一幅图画就是讲到福音传扬的一幅图画，因为西布伦乃是在加利利的一部分，加利利那里很多的船，不管是船还是帆船等等，在那里就是主能够在福音书里开始他执事的国度福音的那个地方，所以这里海岸就是为着商船可以停泊的地方，所以从那里。你就从那里把商船运输出去，这乃是一幅图画。说到福音或者好消息，乃是由从这些加利利人传扬出去的。那么，李弟兄继续讲到这件事，我是一是总括李弟兄所说的话。西布伦乃是讲到这个传福音者人的海港，要把福音这个货送出去。正讲到在五旬节那天，有120艘船被送出去了，那是加利利人他们送出去了。他们那天这些加利利人把福音传扬出去，今天这个福音乃是传遍到全地。我要这么说。说些话，有才德的富人，有这个价值的姊妹，是对人为着福音有负担的，也是要他们愿意人认识基督，愿意人接受救恩。我这么说不是要把重担加给你们，但是我只愿意告诉你们说。我们再说，我们也看过这样一个我们中间一个姊妹，就是一个汪佩珍姊妹，她是非常这个是这样的榜样。你如果看《神圣启示的先见》这本书里面，你就会看到，其实李长寿弟兄乃是借着汪佩珍福音的传扬得救的，他比李长寿年纪更。长之后，他就成为尼托圣弟兄的同工，也是成为李弟兄的同工。他是一个传福音者，他对人的救恩极其有负担。我也认识这样的姊妹们，其中一个。我总是愿意这么说，这是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自己的祖母，我的祖母。我总是告诉人这个故事， 他早年就做了寡妇，40几岁就守寡了，啊，成为在香港教会的女执事。无论他走到哪里，有个袋子，袋子里面就满的时候都装满了这个单张单张。无论他去到哪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走到这个售票的、开车的、坐在身边的都拿一张，然后我们就去那市场，中国人那种小小的市场，每个人这个付钱就给个这个市场，他不仅有个市场，他说要信耶稣，那人说好好好了好了，人这么说，这就是他这么做，他就是这么做的。只有主知道有多少人借着他得救了，家里的亲戚朋友，这外人都得救。有些人因为他年纪大，所以必须假装假信一下，就是因为他很烦，就想想就假信，甚至借着所谓假相信也真得救了。然后他为许多少人祷告。为着罪人祷告，每一年他的生日的时候，他是我们家里面的，总是有个生日宴庆祝生日的，他是邀请所有的人来，每一次来。他都会叫一个弟兄来，在他生日庆生的时候，趁机会传福音。你要去他参加他生日会的话，他就给你一篇福音信息，不管你喜不喜欢，必须坐在那里。所以，因为他年纪大嘛，每个人都必须来坐在那听一篇福音信息。他根本没有脸面的，就是根本不害怕的。他要人人得救，要每个人都接受耶稣。我乃是因着他得救了，我真的没得选择的了，没得选了，他的祷告啊，就把我圈起来，把四围像墙一样挡在那，我没有办法走到别的地方，只能来到主面前，所以他是。西布伦，他就像这些商船一样，姊妹们，你们都盼望你们都可以这么做。就算姊妹们，你们年纪再轻，在教会生活里，你们罪人就是要有负担。你的工作、你的家、你的这个，这个同学、你的亲戚，有太多的人。有需要了，要为他们的灵魂有负担，为他们的救恩有负担，为寻求者有负担，盼望他们能够接受到这个圣灵的话。你不能自己一个人这么做，你只要出去，在这个公园，这个带着婴孩，里面不应该吃婴孩奶粉，应该带着圣经为美国，你应该带着单张，还有你在这里。在孩子在玩，你跟坐在旁边的妈妈聊天的时候，你可以对他们说一些话，讲到主耶稣，你说哦，你就是这么做，就是。那姊妹们，我告诉你，这就是福音的灵是怎么样带到教会生活里的，不是说。你要去传福音，然后这个聚会大会邀人，不是的，乃是从圣徒在他日常生活里面，为着因着对人有负担而带起来这个福音的灵，这个主宰的在我们身边摆了各式各样的人。我在说姊妹们，那样福音的传扬就是你的救恩。因为你的问题就是太自我为中心了，这就是你为什么 在这里下沉低潮，怒就是把你的眼睛举目观看，看别人来照顾别人，你就不会受压抑。我盼望这件事会发生，姊妹们，阿门吗？姊妹们呐、啊，特别是在这件事上是这么做是最好的。关于姊妹们传福音啊，是很有功效的。他说他这里怎么说呢？经节怎么说？夜间，他因为夜间就醒起来。我不这不说太多关于这方面，应该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要终夜不眠，不是2点钟哈。这里是说什么呢？早晨要清早起床，就是要清早起来。你知道主经常当这里还是夜间的时候，就是终夜不眠的意思，就是说清晨在天未亮的时候就起来，他就到一个地方祷告。姊妹们，我很关心你，我们有一些姊妹们。只是靠聚会为生啊，那是不够的，因为你跟主之间没有一个内里的生命的关系，特别你要自己在与主之间有个隐秘的时间，在一个人甚至在旷野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要跟主一个时间，有个地方能够与主相会，你要清早起来面见主的时候，你就需要什么？你需要。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啊，因为这不是一般的食物，在这里，我这里有一些其他的经节，歌中之歌，这里说让我们清早起来到葡萄园去，你看这里讲到葡萄园，清早来顾到葡萄园，你就必须要早起。然后李弟兄这里有个注解，苏拉密女，这爱主的人，他和他所亲爱的殷勤的为在众教会做工，不是为着自己，而是要叫圣徒们能够长大开花结果，甚至所谓的夜间起来，为什么呢？就是要能顾到别人。顾到别人的事，好像为人祷告一样，这样好像为人祷告一样。你知道，在教会聚会里，在我们的祷告聚会里，我们经常不为名字祷告，除非有些人特别很生病啊，像这样子的事发生。但其实呢，一个正确的祈求是带着名字的。他说：“要记得，每逢我想到你们，就为你们感谢神。”这里讲到想，就是为提名的。保罗的祷告是提名的。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祷告太笼统了，甚至主都不知道你要为谁祷告。你要在主面前提起那个名字，要提名祷告。你知道李弟兄是一个一个的名字，我的。祖母是一个个的名字在主面前提名祷告的，弟兄姊妹、弟兄们、姊妹们，你要为别的信徒祷告，为一些年轻的姊妹祷告，为你的孩子们祷告，你的儿女需要为他们祷告，为着别人的孩子祷告，要为着第二代祷告，为着他们能够发芽。放香开花，为了这些情形祷告，我这个只能讲这么多了。我愿在这里从尼弟兄、尼托生弟兄的著作里所读一些话。他说到神的仆人有一种早晨在主面前与主交易的时间，他们早晨起来
这关系到神的权益，他早晨起来也是把自己奉献给主。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一个命令叫人早起，但是在圣经里却给我们看见，所有神忠信的仆人都是早起的，甚至主耶稣自己也是早起。他清晨起来，夜饮尚存，天未亮的时候就来到一个地方祷告。当他要指派12个使徒的时候，他早早清晨就起来了。所以不仅是为着你们个人自己的所谓的晨兴守晨更的时间，甚至为着要能够照顾到别人，关于早起这件事是相当有意义的。有，所以这里说到他在这里把食物天分给家中的人，把当做的工分派仆女。在马太福音讲到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按时分粮。若是等仆人回来的话，就发现他如此行，便是得着奖赏。这是马太福音讲到按时分粮。所以在这里讲到，请记得这里是讲到这个妇人是在家中，这是信徒。这个讲到家人都是信徒，他们来到教会这里，所以要给他们食物，给家中的人，就分给家中的人，就把这是基督，把基督作为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给在教会里的信徒。所以这里就回到这个点上，你需要有某一种神主的话的储存，你对执事有一些的储存，有认识，就能够有使人得着喂养。有些姊妹们，她们有心有热心，但是确实没有食物可以给人。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丰富的储存，没有丰富食物的储存，所以我觉得姊妹们如果能够真是有一个习惯来读这个执事的话是好的，你不需要读太多，目前是一周读2周，是不是？一周读2篇生命读经，我觉得我们现在读希伯来书，是不是？你不需要，你要自己。的时间表只要跟着召会的时间表就对了。我告诉你说，希伯来书就好。我只能说哇哇，因为希伯来书是哇是，这就是生命读经里面李弟兄所有最高的一卷书之一。好几个是他自己认为在生命之中是最高的，其中一本就是希伯来书，讲到过河的人，所以有许多的真理，许多的生命在这里。所以姊妹们，你们只要每几天读一篇，一周读2篇生命读经，花时间不会太久，然后你就开始在这里能够把食物储存起来。我在这里需要松鼠才可以把这个果子能够去搜寻找到储存。冬天来的时候，这个捡果子松鼠就知道这个果子是够了，给果实是够了，是给自己也给别人。姊妹，我告诉你，这完全是在于你里面有多少的储存。不要信靠所谓即时的，立刻我就要跟别人说话啊，让我抓出几个金节来。不是，你要相信你的储存，应该有某一种的储存，真理的储存。经过一段时间，是多年来已经被在这里储存到你的里面，那就成为就用的时候就很好用了。很多时候，我告诉你，在照顾人、牧养人的时候，在对的时刻时机，那灵需要有一个话，这个话就从灵里产生出来。当你在这引用这段话的时候，不是使用，而是成为雷玛。这样的话，经常比我们自己所说的话更为有力量。这个话能够说服叫人知罪自责。如果没有读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不在我们的里面，我里面没有，我里面就没有那个说这样的话，因为在这里这个是没有语言的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得到那样的光。所以你需要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些累积的储存。你说啊，你读你读你没
读得的不多，不要担心，你只要继续读，你继续在这里，你在里面就有个仓库，你就可以有丰富的储存的。好，在这里就说什么？他在这里，有栽种这个葡萄园。雅各让我们清早起来，来到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放香了没有？所以他这个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众召会，是为了其他的信徒这已经发芽放香了。所以这个我刚刚读过这一段，所以在这里说在栽种葡萄园的意思就是他。乃是总跟着主一同到葡萄园来，看见生命的迹象、生命的发展，在这里面前讲到这个目前这个果子是在哪里长大，哪里是在这里有缺失的，最终圣徒们的这些情形成为他的彰显，这不是要做什么闲言闲语，就是这个。想要挖新闻，说长道短，不是的，不是，这乃是在这里，这个妇人有对弟兄姊妹属灵的情形有兴趣，甚至最属灵的一个信徒都成为他关心的兴趣。只要他觉得有一点盼望能够结果子，他就能够带人，包括姊妹们，你们眼睛已经打开了，你看见，哎呀，那个姊妹，哎，走路摇摇摆摆的，走的不是那么好，你也不顾到他，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看到他了，你就把他当做负担，拿起来，没有人知道，没有长老也不知道，但你却在这里找到一个姊妹，你可以打电话给她，你就可以邀请她喝点茶，花点时间，很快的，这姊妹就开始爱主，也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哎，下一步你就发现这个姊妹来又更正常来聚会了。他就去服侍，参加全身训练，最后成为全时间服侍了。我就看见过这个，好像比较不体面的肢体，最终成为一个最体面的肢体。我告诉你，这不是奇迹，是有人在这里栽种葡萄树，顾到葡萄树，在这里顾到生命的迹象。这个生命的气息在圣徒里面的长大，姊妹们不要来聚会，一般是笼统的来到，眼睛要打开，要注意到葡萄园里的这些生命的情形。那这个人情形怎么样？那个人情形怎么样？但你要这么做，你必须要与主是一，并且与主的权益是一。好，他这个你知道这些是检验制作的商品，决定都是好的。他的灯昼夜不灭，等等。第18到20节在这里说到，最好，怎么说呢？就是利百加吧，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利百加是怎么被找到的？以撒是不是？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以利以撒去到这个远方，回到替以撒找着一个妻子，所以他就去了，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这里有个妇人。年轻的妇人利百加，是在这里打水给他，不仅是打水给这个老仆人，他也没有要求，他自动的就把所有的骆驼的水都给打了。记得那个故事吧？
伊丽莎白说：“哎，我的骆驼也喝要喝水啊。”他没说，但是利百加不仅打了水给老仆人，还把打水给骆驼喝。姊妹们，你知道给骆驼打水不容易啊？你知道这骆驼喝的水很多，真是苦工啊！一个妇人要这个打水，然后倒在槽里，叫骆驼喝水。那骆驼很臭的，啊，这个动物是很臭的动物，但他都这么做了。我要读一些李弟兄的话，不是我的话。不喜欢的话，你要怪李弟兄，不要怪我啊。所以李弟兄是这么说到利百加，李弟兄说，如果，当然讲到这个故事之后。如果年轻的姊妹们，这是对年轻姊妹们所说的话，要在神的主宰之下，特别跟在他们的婚姻的事上，他们必须要是善良又殷勤的。那讲到利百加，任何一个年轻的不良善、懒散的，就应该是留单身哈，应就该是留是单身的。不是我说的，是李弟兄说的哈。但人要你做一件事，你必须。为他们做两件事。第二件事应该比第一件事做得更过更多。那我告诉你，要为这个骆驼比人更难。你不仅要给老仆人，更是要为十匹骆驼都打水。你如果这么做，你就够资格得到你的丈夫、你的以撒。这就是我对所有单身姊妹的一个劝勉。你记得《创世纪》生命读经有这个话，我不记得有这段话。哎，但是你看，都印出来了。这个李弟兄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我不愿意解释哈，我只读给你们听就够了。好，那有些是关于姊妹们要在这里是温柔良善又殷勤，而不是在这里闲聊、懒散无事。那这里。说到什么呢？他是21节，全家人都穿着朱红衣服，朱红的衣服是染出来，讲到基督的宝血是救赎的所用的，所以在这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的意思，就是用什么来帮助圣徒，使圣徒们穿上衣服，来认识他们是有罪的，他们需要。基督宝血的洁净，你知道吗？我们需要这样的来帮助圣徒来认他的罪，并且来经历基督的宝血。不要轻看这个件事，这是我们教会生活里很大的一件事。我们都需要。朱红色的衣服都需要主的，这个朱红就讲到基督的宝血，这个洁净等等。这个讲到拉合妓女拉合，我没有时间讲她这个故事。在耶利哥城，记得约书亚进去的时候，他在这里要这个朱红的线绑在这个窗上，然后这个探子就答应他说他们。要什么？要！最后，整个城都被毁坏，都被毁灭。只有什么？他因着他这窗口有朱红的线，这就指明什么呢？救恩，这不仅自己和他全家的救恩，不仅是他个人，他全家都得救了，他就成为什么？成为祖母了，波阿斯的祖母，波阿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曾祖父，所以呢，这个人一个迦南的妇人就成为主耶稣在这条生命的线上，是他的谱系中的曾祖母，在这里讲到的是全家的得救，这里讲到。不仅是拯救他这个朱红的衣服，是拯救他的全家姊妹们。我盼望你们对你们家人都要，全家都要有负担，就是你的家庭、你的亲戚、你的这个
这个哥哥姐姐们，要让他们穿上朱红色的衣服。好，啊，我再往下讲，这是很全家的，就是很大的一件事。你就祷告说：“你说不可能啊，你不要这么说，是不可能。只要开始为着全家得救祷告就是了，包括你的孩子，你都需要向主宣告，不要说我不知道，我不那么确定。你的信心，你说主啊，拯救我的全家，包括我的孩子。现你的孩子或许是经过一些。”这个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上下下，我不知道神是主宰的，但我们只需要祷告就是了，主就必定要答应这样的祷告，因为主的经纶，神的经纶，不仅是拯救个人，乃是要拯救一家一家全家的人，我们必须相信这样的话，也必须要让全家人穿上朱红的衣服，然后还有两件事讲完，我就讲完了。抱歉，还有好几件。好，我要很快的讲过以下的这件事，然后讲到这里是讲到紫色布做的细麻衣，你知道，细麻就是讲到公益的行为，紫色就是讲到尊贵的意思，是君尊的尊贵的，那就是要圣徒们穿上这样的衣服的意思就是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君尊的。尊贵的，在他们的生活上是这样子的，君贵和尊贵的，那就是在生命中做王。那你自己也必须要是在生命中做王，才能够帮助别人。同样的，穿上这样的紫色的细麻衣，也就是在生命中做王。那么姊妹们，她们有些姊妹是很尊贵的，不是因着自己哈，在某一个方面是做些什么。而是这与他们身上有一种的尊贵和尊贵的，是因着生命的经历而长出来的，那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妙！如果教会里满了这样的妇人、这样的姊妹们，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的众人所认识的我，然后请要。预备好要被得罪，姊妹们，预备好，我可能不是我要得罪你，不是我是李弟兄，他说的这话可能会得罪你，还不是你这样说，这是谁呀、啊？这是尼托生弟兄，很可能要得罪你了。好，是，也是李弟兄，不管怎么样，所以这里是怎么说的？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为众人所认识，与本地的。长老同坐的众人所认识，这就指明这个男人的地位是在城门口，是在行政的地方，因为是在这里长老坐的，是在这个城门口坐的，而不是坐在家里。你知道我这个要讲什么呢？很多人有个观念，丈夫应该花时间跟他的妻子和儿女在一起，要留在家里。是对他们是很大的帮助，我们不反对这个，但是呢，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为神所摆在这个地上的目的，在人参加军队之前，他以为他的目的只是照顾他的妻子儿女，在他在这里参军之后，入伍之后，他的目的就改变了，他就不再可能他能够留在家里，可是他在家中，你知道，军人是这样，当。征战在打的时候，军兵甚至一切放下，甚至性命都要摆在一边。虽然他的妻子、孩子这个很怀念他，他必须把国家摆在他的家庭之前，这样子全家都必须把这个国家摆在家的利益之上。所以，同样的，我们也看见在人的存在是什么。我们在地上，首先是为着召会而存在，是为着神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度就是教会，然后再顾到我们的家，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个先后次序的，是家很重要，不要误解我的话，这完全是重要的。我也是专注在家的这件事上，但是我要必须先讲到国家，这国是在家之前，甚至有的。在这里，并主的恢复里是要讲到以教会为优先，以 国度为优先。我盼望姊妹们，你们今天能够看见这个，今天比之前更为需要的就是这个了。我花多少时间？那这不是我太太说，我花多少时间，你先生也要花多少时间。今天晚上你不能够去参加配搭，因为是轮到你了，要做什么？我看见过这个啊。好，讲平等吗？这个公允平等，结果教会就损失了。我盼望我们能够离开所谓的公平这件事，我们要来这里转到神所定命的这个观念里，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因着这个受调整。好，让我继续讲到，继续念。人留在家中，这在这里是健康的，照顾家庭是好的，但是丈夫他最能帮助儿女，要就改变他的行为。父亲不管是什么，不管这个不在的父亲不在这，有些地方很多父亲，很多社会的问题，一些帮派问题是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单亲家庭没有先生的，通常就是父亲不在，是没有他的父亲，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同意这里不，我没有不同意说先生不应该在家，但是我们不应该觉得，如果丈夫花所有的时间在家里，他的孩子都会得重生。如果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神的拣选和预定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清楚告诉我们，雅各被拣选，以撒被拣选，以扫却不被拣选。那以不是不是以撒能决定，乃是神来决定他孩子有谁是被拣选的。这父亲主要在人这面使孩子得帮助，但却不能决定孩子们的得不得救，属不属灵，在属灵方面。不是这样，我们的孩子是否能够在属灵上被得救，是在于神，不在于我们。新约并没有告诉我们使徒们的孩子和妻子的名字，你找不到，因为所有的使徒们都是被入到属天的军队里面，他们的家和他们的家人是他是。是属于次要的，虽然我们没有早期使徒所有的那个份，但是我们的地位是却是一样的，有同样的目的，也就要确定。圣经我们告诉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孩子，要按着主的教训带领他们，也同时要认识我们也是被在这里加入了属天的军队，为了主的工作的缘故，我们牺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牺牲虽然小，与主所得着的来讲少得多，很多时候这种的牺牲是不可以避免的，我只能这么说。你知道，教会作为主，我们在地上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在这里主要在这个时代所活的。我欲给你们我简单的见证，那就是当我们罗后妻子刚开始一个家庭就开始生孩子，我开始就是我开始服侍的时候。当时我开始生小孩就开始服侍，当时这个几乎是并行的，因为我在这里被入伍了，当兵了，我就开始要旅行。我大概还有两三年跟我这个大女儿，因为我第二个二女儿，我就是没有时间跟她在一起。因为我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我完全是投身在工作，里面做的，乃是直到我到台北，1986年、87年，我的家才跟着我，卖了一切就加入，我在台北，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认识我的二女儿。我们才开始有一点的联系，当然这不正常，我承认，我不是推广这个，也不是倡议这个，但是这不是我的点，我的点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必要性，因为有这样是有这样的需要，我必须为着这个国家，为着所有的国家牺牲摆上这一切，结果是有些的受苦，有一些的牺牲是。是
在其中的唯一做见证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我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如何知道这件事，并没有在这里埋怨，甚至我妻子让我去侍奉，我为直到今天都很感激我的妻子这么做。那么第二点呢，在余下的这些年里，有些是可以弥补的，不好像这里有个很大的这个事情，缺失，主照顾到这个，主顾到这个了。不管我是个是不是个好父亲，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哈。那个我自己不能够自称，也不可以为自己做见证，但是我能够见证我的妻子扶持我，也能够见证神的怜悯，这是我能够见证的。所以我这么说，是安慰姊妹们。今天有一些你们丈夫是长老、负责弟兄，他们是在这里，有的时候电话一响起来就不能够照顾儿女，不管是昼夜怎么样，姊妹们，不要什么，不要埋怨，反而什么呢？我不是为着丈夫用这个做借口啊。要逃离家里，我不是这么说，我是说这是很合理的，也因着需要，我需要昼夜在这里的旅程，就像就是在这里，我如果没有个妻子，她领会懂得我扶持我的话，甚至我在那里在旅程的时候没有休息。也不是有最好的休息，姊妹们，我只愿意把这件事摆在你们面前，这是一个很不是极端的，而是很合理的。我们姊妹们应该要有姊妹们让丈夫坐在城门口，这个姊妹也就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27节，这里就说到一件事，请听，这里主要姊妹们在教会里的功用，就是保守维持这个生命，维生哈，好像很哲学式的讲法。家里主要是妻子是维生，不是丈夫维生的，这是事实是这样，是需要两个。但是主要是妻子是维持生命，父亲不在家，但是孩子不像母亲不在家那么严重。家的这个成功是在于母亲的功用，同样在教会生活里，大部分教会生活的责任都在姊妹们的肩膀上，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在神的家里也是这样，在教会里也是如此，在教会生活中，大部分的责任都是在姊妹们的肩膀上。教会的情形完全在于姊妹们，就好像你的家一样。当姊妹们健康，这个活着快乐也能够往前，教会就能够健康往前。所以需要许多姊妹们来兴起背负这样的负担。在圣经里，教会是家，教会是神的家和家人，所以这个家乃是神的家和家人。所以这里讲到。两个是相互使用的词，家和家人。很多时候，神用物质的事情来做属灵事情的隐喻，所以这个家庭生活就是教会生活的一个隐儿。所以在这里，在教会里，弟兄们可以就好像丈夫一样，是像家里的父亲；那姊妹就好像在家里的这个妻子一样。好，我要这么说。真是太好了，在家里的责任主要的是在妻子这一方面，要一个正确合适的家庭，要一个家庭生活，妻子必须背负这主要的负担，父母要孩子能够在首次有事，如果只是父亲是在这只是指教儿女还不够，还需要妻子
背负儿女的责任，来看见他们如何亲属人。虽然父亲所做的还不够，但是结果却仍然可能是好的。根据我的经历，我想要有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姊妹们必须背负一个特别的负担，来实行一个特别的功用。弟兄们，请不要取代姊妹的功用，要有一个正确的家庭生活，父亲、母亲比父亲更重要。关于教会原则也是一样。好，我就是只讲这么多了。好，最后一件事就是，敬畏耶和华的这个妇人，我没办法细讲，在箴言的生命读经里面讲到敬畏神的经节，就是都引用出来了。那是箴言哈，在这里看见所有敬畏耶和华的益处，我最好停在这啊。李弟兄的确用过这个词，这个敬畏是何等的重要，请听哈。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就能够从死亡的陷阱得救呢。所以这个敬畏耶和华。我们如果在敬畏耶和华的事上是丰富的，我们就会有平安。姊妹们，敬畏主乃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盼望姊妹们，我们所有的姊妹们都能够成为敬畏神的姊妹们，这就会带下一个结果，就带下丰富平安以及在教会生活里的富足，我就停在这。好，还有10分钟，你们有一些问题吗？任何的一种的这个问题。哎呀，我说了1个小时15分钟不止啊，这不公平嘛哈？这好不好呢？姊妹们，这是如此的健康，如此的平衡的，有没有任何的？好，这个姊妹有个问题，姊妹们全时间工作，我不反对。今天的这个世界，很多单身姊妹也都工作，甚至母亲也为了财务上的这个经济的缘故需要工作。我的确不是反对姊妹们去做事等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我要这么说，对我来说呢，主要的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那照着圣经照着神所定命的，那是在一个理想的情形之下，一个理想的情形之下呢，主要是男人应该在这里做工，那借着什么汗流满面呢，才得糊口。同时呢，也是神的定命之下。女人的工作是在家里要养家，好育这个养儿育女，这个服侍家庭，所以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多好说的，因为每一个案例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形也有所不同，我们要照着每个人的情形来面对，我只能这么说，照着这个也照着。一个在一个正常理想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我们这可能这么做是更好，是比较好的，我只能这么说。那么今天，在这些很 这里或者在别的地方，纽约啊，这个居住的地方很贵的地方，丈夫、妻子都必须要工作才能够付这些这个消费，因为这个地方很贵，要工作才能够照请一个人为着孩子能够照顾孩子，那是我从来不懂得不领会的。当然有些特别的例子哈，但是一般来说，我不太懂得为什么一个母亲工作，然后照顾人来照顾自己的孩子，请人付钱给人照顾。这个当然呢，他的赚钱是比这个付这个他要工作啊，能够付这个贷款，付这个房租。但你知道我想的什么？我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吗？对我来说，这个并不是那么合理的。但是，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俊不喜欢，或许不喜欢。我必须告诉你，我有可能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今天很多人这个远距离工作啊，不是说你要去到那里，为什么不让这些夫妇？到中西部哈，到中西部，不要在美国。房租房价只有三分之一。我刚刚从芝加哥回来，他告诉我说，这种的情形之下，这些夫妇啊，从西岸、东岸，无论到了有一个中西部的某一个小镇那里，他们在那里，是个小小的。这个都买不起，到那里买一个大豪宅呀、啊，哎，几亩多少几亩的地，好像动物什么马羊都可以在上面，哎，还有鱼，钱还有鱼。我说他们需要住在这样的这个贵的城市，做所有这些事，孩子。还不能够照顾，还要去雇保姆，雇这个，为什么不搬到中西部去？可以住在豪宅里面，自己照顾孩子呢？还有自己的动物嘞，不知道什么动物都可以养啊，这个为什么不可以的？还可以过教会生活。现在主对中西部很有负担，所以 Jim 弟兄、负责弟兄不喜欢，因为我要你们这个。从你这个硅谷 Cisco 这个大公司出去，不是我，你知道我不是这么说这么做，但是你知道我的重点是什么吗？我的点在哪里吗？我们想想看，也这么朝这个方向想想看，或许这能够稍微回答一下你的问题。操练自己，至于敬虔，就是其实就是操练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不仅是呐喊、呼叫而已，那是操练，不是操练我们的灵，乃是天天的操练。就像你早上起来照顾孩子的时候，去工作、去学校的时候，每一天这些决定，我们都在这里操练自己什么？能够把心思置于灵里，照着灵而行，照着灵而行，这就是操练我们的灵，对不对？好不好？要凭灵来做决定，借着这个呢，我们的灵就成为是强的。那基督就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的灵里，那是借此，基督能够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敬虔就能够在这里，敬虔其实就是基督的活出，很简单来说就是基督的活出。这个好，姊妹们，谢谢你担待我了这么久了，在这个主日下午的这个房间里，盼望你们能够得着帮助，好不好？我们有两三位。祷告1分钟，然后就到5点钟，然后我们之后就可以离开了。